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的会长柳建夏博士，欢迎柳博士。
谢谢。
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啊，用英文来讲是 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Aerospace Engineers 啊。那么，柳博士，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协会的一些历史？
好的，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柳建夏。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是1989年在南加州 Cerrito 建立的。开始由波音和 Northrop Grumman 还有这个 Lucky Mountain RTW 等一些公司中的一些华人，特别是从台湾来的人，他们工程师在一起组织组建了创办了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这个工程师协会当时创办的目的就是是因为1989年他要这个把搭建一个平台，让美国的华人航天界的工程师和台湾航空航天界还有中国的航空航天界能够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平台可以互相交流。那么这个协会开始呢是只有美西分部，也就是在南加州创办的。后来呢1997年呢由这个天昌林的哥哥天昌卓波音的高级工程师在西雅图创办了西北分会。那么这个接着呢也在德州创办了美南这个分会。这几个分会呢同时呢也有很多交流，特别是1993年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家华特别接见了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的代表团在北京。那么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呢主要就是为了开创一个很好的窗口，让这个三个地区的工程师可以有一个技术上的交流。另外就是在由于政府之间呢在沟通上有一些当时还有一些困难，所以呢它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民间的接触来促进中国和美国台湾和中国还有就是这三个地方的这个互相交流。那么就是创办了一个每两年开的一个年会，就是由中国航空工程师协会还有台湾航空工程师协会再就是美华工程师协会主办一个年会，在中国召开，在台湾召开，在美国召开。那么这个会议呢就促进了交流，也促进了推动了这个航空航天界的一些发展，特别是也让这些大的公司，比如说波音公司，也赞助了几次这种活动。他们在中国召开的时候，波音的副总裁也参加这些会议。波音的员工从西雅图还有加州也有去参加这个年会的。那么这个协会呢，也确实为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或影响也做出了贡献，就是让这些华人工程师，让美国的工商界和政府界也对华人在这边的在航空界的贡献也能够认识到。那比如说这个航空界最早的这个创始人呢是波音的第一个工程师王柱，就是波音设计了一个 Model C 飞机。后来呢我们早期呢台湾很多出来留学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 比如说这个田章卓先生，他呢就是1961年就在波音参与了，从707、727、737、747、777飞机的研发工作，还有很多的华人工程师在这里边参与了。那么到后来呢，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出国留学生，还有麦道的项目，他们就有机会来到麦克当娜道格拉斯那个公司，还有一些就是在国外留学，后来就在这个航空航天界呢参加了工作。那么我们这个协会呢，现在呢有三个大的分会，像现在呢就准备这个继续呢在别的地区成立一些其他协会其他分会，比如说现在南卡那边波音呢有很大的工厂，有几千人，所以在那边准备，他们已经做开好了预备会议，准备在近期呢就成立分会。那么不但呢我们这个分会呢平时组织一些活动，搞一些这个讲座交流，请一些专业人士，也请一些这个航空界的一些领导权威人士，比如说波音的副总裁，还有其他公司的副总裁，就是给我们做一些在年会上或者是在这个会议上给我们做报告。那么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用这个平台呢，也为很多华人的工程师呢也做了一些推荐，所以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取得一些全美的一些，比如说中国工程师协会的那个每年有一次那个这个 The Year of Engineer， 就是那年就是工程师或者是工程管理人员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奖项，那么我们协会也有几个人被推荐也得到了。还有我们协会呢也在帮助促进这个技术交流，比如说推动一些产业的开动，比如说去年我们参加了美国航太工程师和中国航空学会和台湾航空协会举办了去年举办了两年一次的年会，是一个中国这个在武汉召开的华昌会的一个分会场，主要是这个世界华人航空论坛。那么在那论坛上，这个三个学会的都有每一个代表作主题演讲，那么我就有机会代表美华航太公司做了一个这个通用航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主题演讲。那在我的演讲中就提出了根据这个通用航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做的一些研究，就提出了一个飞行汽车是近十年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兴的行业。那么当时就是说讲出了一些理由，为什么这十年内有可能实现飞行汽车。那么这个演讲虽然讲的不是那么深入，但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这个产业的推动。当时武汉日报武汉晚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还有其他各大报纸都转载了我们提出的这个飞行汽车，他们这个题目就说将来有一天呢会开着飞机去上班，开着飞行汽车会上班。还有就是这些这个演讲这个信息也在欧洲时报、西雅图的这个西班牙的时报，还有美国的这个华侨报、华侨网等等很多的网站都转载了。那么就触动了当时中国好像就一两家公司呢在研究飞行汽车，但是通过这个舆论界的宣传和很多公司也认识到了有可能在今后的十年这个飞行汽车是一个在通用飞机 行业里边可能是一个很热的一个产业，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有几十家公司都在这个在研发这个飞行汽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协会呢，也就是促进一些各个就是友好关系，比如说中美关系，那是一个方面了。那还有就是从那个西马会以后，那么我们举办在西雅图举办第26届美华航太年会的时候，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领事馆的副总领事和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参加我们，那么也有了一个双方握手的一个场面。那么也促进就是说促进这个政府促进这个各个方面能开展互动，有个友好和平的这个交往。那么
这是第一次嘛，就是经文处跟驻旧金山总领馆那个官员在同一场合出席活动，是第一次吗？
是我们在西北分会这边还是第一次。是第一次他们同时参加，而且双方握手，然后这个一起出席，而且呢在会上还致辞。过去呢我们总会在南加州开的时候，他们这个洛杉矶的总领馆和台湾办事处驻洛杉矶的他们只是出席，但是没有那个双方就是有互动，
没有
比如说有没有握手啊，没有这个讲话这样。
所以你们见证了一个第一次。
对，西马会以后见证了第一次，我们非常当时很激动。他们双方也是很激动，因为这个这里面你知道这个政治上他们有我们不是太懂，但是很激动，就是促成这样，因为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
所以跟你们在两边就是两岸都有合作交流有关系是吧？
对。
就
是我们协会呢是组成的，就是有台湾来的，有中国来的，大陆来的，所以呢而且呢我们就想促进这个台湾大陆就是说友好交往。
现在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究竟创立了多少年了呢？
是1989年创立的，所以
是差不多26年多是吧？
对。
好，那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那么就是美国这个在航太领域的华人的工程师究竟有多少？
实际上现在是非常多。当我们来到波音的时候呢，是2008年我来这里，那么早的有2061年来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好像一般都是90年代初。所以这边呢我们来的时候也就几十人，现在都是上千人。那么整个美国就是这航空航天界里都可能几万人都有。
几万华人也有几万吗？
华人就是还包括台湾来的中国来的华人。当然有很多也是从中国到比如说到加拿大，有的到英国欧洲，然后又到美国，到波音啊，到这个这些航空工程师航空航天公司里面工作。
是，所以你们服务的范围还是蛮广的，而且这个行业是很大的一个行业啊。
是，那个因为这个航空航天呢它是一个龙头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呢产业链很大，它包括高精尖，也包括很基础的，不是包括材料啊一些内饰啊，所以它牵扯的很多企业，所以呢这个面比较广，然后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工程师参与这些，那么也有华人工程师在美国FAA 就是 飞机这个四航认证局他们在那里工作的也有。那我们的西北分会的一个理事呢，就是在那里工作。
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么就是您刚刚提到也是为促进那个也就是促进两岸的交流，然后也是为这个也是这个全球华人航空航空这个产业这方面也是做了一些贡献啊，所以你们也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一些活动是吧？
是，我们就是说很多呢参加这个美国的这个有一个AIAA， 就是有一个航空界的一个协会活动，我们的会员也有在那里当那个就是这个协会的那个有个理事会的成员，也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特别是在习主席去年9月23号访问美国的时候，访问波音公司，当时习主席也赞扬，就是说波音有很多好的工程师，很有经验的，很聪明的工程师。当时其实那里边也有华人参加在波音那个就是习主席访问讲话的时候，那么也很荣幸这我们美华航太工程协会也作为一个组织被邀请参加了习主席欢迎习主席的晚宴，就是9月23号在习主席住的这个酒店的榻下，我们在这个晚餐宴会之前，我们还和习主席一起被邀请以后，我们有几个人参加照了相和留了影，而且也听了习主席给我们这个海外的华人的三个希望，还有就是也很激动人心，叫我们在这里要讲好这个中国人的故事，中国的故事，要在这里边融入这个社会，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促进中美友好呢做出我们的贡献。
恭喜刘博士。那您还记得当初习近平主席讲的三个希望是什么吗？
希望就是我刚才讲，要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要融入这个社会，要这个做好这个中美的就是促进中美的友好贡献力量。另外呢，就是在美国要融入社会，要在美国里成为
美国主流社会。
主流社会，对。
好。
而且当时还每个人还送了一个钓鱼台宾馆的月，正好是月饼，正好是做过中秋节，我们也非常
舍得吃吗？
很不舍得吃，但是最后还是尝了尝。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还在为买不到中国和亚洲的商品而烦恼吗？亚米网，美国最大的亚洲购物网站，为你提供中国及亚洲电器、零食、美妆产品。美国亚米网，亚米buy.com， YAMIBUY.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 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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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的会长柳建夏博士。那柳博士呢是美国波音公司的资深工程师，他呢也是长期为这个航太工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做工作啊。那么这两年呢，近几年先后担任理事长还有会长啊。那么柳博士也是应该是德高望重，不然的话也不会在有几万人的一个就是服务人群几万个航太在美国的航太工程师在一个协会当中能够担任理事长和会长啊。那么柳博士，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您个人的经历？就是您是来自中国大陆是吗？是吗？
是。
那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会让您出国？然后您出国之前是做什么的？
好的，我是我们家是坐飞机的，几代人都是做航空产业的，从父亲开始，哥哥姐姐都是在沈阳沈飞公司做这个飞机，那么我在那边也是在那边工作。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有机会呢，航空航天部开始派遣出国访问学者、访问教授，那么有每一年或者是两年有个考试。那么当年1986年的时候呢，正好有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参加了几次考试，最后考取，然后就是当时派我呢，公费派我到加拿大做访问学者、访问教授。
所以国家一下资助了好几年，让您读到博士吗？
没有，当时访问学者、访问教授是给你一年的经费。最早呢比我们早一批的是两年，到我们那批是一年，因为刚好有1989年天安门事件。那么一年呢，因为我在那里呢，本来我们都是想学成以后回国，刚好呢到那儿就是说表现还可以，工作挺努力，所以这个导师呢挺看重，就愿意出钱呢资助我读硕士。然后当时呢
读完硕士又读博士了。
对，当时我读硕士呢就拿了很多奖项，比如说拿了那个曼托巴大学，我在 University of Manitoba 就是马尼托巴大学，
马尼托巴
马尼托巴加拿大温尼伯的机械工程系，在那里读硕士时候就拿到了这个奖学金，然后而且又拿到了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奖学金。所以呢正好这个奖学金就资助我呢就是读这个博士，所以我就继续又把这个博士学位拿下来了。
那您读完了博士之后直接就到美国来工作了吗？还是有没有想过要回国效劳？
开始呢是想回国，那个后来呢因为那个这个天安门事件以后呢，这个西方呢就是加拿大、美国、欧洲还有这个澳大利亚就开始都接受，就是只要都可以给你们绿卡，所以好像大部分人都拿绿卡了。那么有个别人拿到绿卡也有回去的。
那在加拿大美国也给在加拿大读书的发绿卡了吗？
你要到美国来的话你就也能拿到美国绿卡。
哦，是吗？
只要在那个1990年4-5月份之前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你要去申请他就给你绿卡。那我们呢因为呢你要有绿卡的话呢就是这些留学生，当时我们访问教授、访问学者呢，就是你可以 工作，然后呢又可以这个学费呢也比较低，就看和这个不限不，就像那个他们本国人对待。所以有一些人呢虽然拿到绿卡，也后来呢也有回国的。那么后来我是在那里边读以后呢，就是这小孩呢喜欢这个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个的篮球队什么 Laker 比较有名，所以他喜欢这个地方。
哦、是喜欢那个洛杉矶湖人队是吧？
对。
哎呀，
然后呢？
球迷啊，
就球迷，所以。那行那好，我就申请工作，刚好就申请一家工作，美国就接受了，所以
就到了洛杉矶，
就到了洛杉矶工作。然后在那边呢是做这个就是半导体这个芯片测试的机械工程师，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后来呢从工程师做到管理，然后后来做另一家公司也是做这个飞机的，做给飞机是飞机公司的供应商。那么后来有机会就到了波音。
所以又从洛杉矶搬到了西雅图。
是。
那这个小球迷怎么办呢？看篮球不方便了。
对，那已经都长大了，也
长大了，
后来也就不太那么另外他也大学毕业了，所以就随着我们就搬到西雅图了。
那您到了波音公司工作之后也是比较顺利是吧？所以工作上也有所建树。
对，开始呢其实当时我在加州的时候呢是做工程部的主管，还有这个，所以我当时其实申请工作呢是申请波音的管理层的工作，在这个加州也进行了面试，还有申请了一些政府的一些这个 director 的 job。那么当时呢第一轮 interview 呢就是面试已经通过了，就是要第二次，但是呢波音呢突然间来个电话呢就让我来，那么又给我搬家费，那我好，那我就来吧，那我就回去再面试，我就在要那边有再回去吧，我就来到波音了上班。上班结果当时坐787梦幻飞机，很忙，加班加点。然后呢我来了以后呢有个项目呢我三个月呢就把他们五个人花了2.5年时间呢开发的一个这个整个机翼这个变形的一个计算的方法。那么我挺感兴趣，另外因为过去做过博士，所以有一点研究的经验能力，所以我就三个月呢就把这个解决了。而且我这个方法呢就是在这个可能就是2-3个月呢就可以完成分析，就不会花1-2年时间，所以这样呢我一看我有这个就可以做出贡献，所以也挺喜欢。后来那个 director 那个 job interview 让我去呢，我就没有去，所以就留在波音。
但是您进波音之后也是做管理工作是吧？主要是
没有，在这边是做工程师。
工程师啊，
做工程师。然后我还挺喜欢了，原来做工到别的公司和波音不一样，做工程师我还是在这里边好像这个挺喜欢。另外我做的是飞机那个飞控系统，所以很有挑战性，我很感兴趣，所以就继续做这个工作。
我看您在不同的场合就是做演讲，又说可飞的汽车，然后呢还讲小飞机可以直上直下这些的，那么这些是根据您个人的一些研究的心得吗？还是对一些技术的动态的一些描述？
对，就是业余时间呢自己对飞机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也在研究为什么，就是说今后的这个产业的方向是向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做了一些研究，特别是对垂直起飞降落还有这个小飞机飞行汽车这个呢就做了一些研究。然后我也有一些这个小团队呢，我们一起感兴趣，就是做了一些研究。另外我们学会里边的这个就是我们学会里边的永久会员里边呢也有这个做小飞机公司的就是 他的就是老板他自己有飞机公司，所以呢受他们的影响，就是薛国航先生他呢在美国有飞机公司，在中国也建，而且他的小飞机已经出国到世界各地，所以受他的影响呢，业余时间就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所以做了一些钻研。
那您那个加入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当时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因为还想回加州做管理层的工作，所以呢家人家呢就没搬过来，我自己在这里边，就是2008年。那么后来呢一年以后呢，这个波音的有工程师工会组织，那么当时呢工程师工会呢是选举当的，所以工会的委员，所以我呢就选了，就是选上了工会的委员，就是在波音工程师工会里做一些工作。然后呢这个也参加美华航太工程师一些活动，后来这个李向宇
是
李向
红，你们是那个李向宇是吧？
李向红他当时是主席会长和那个理事长，那他呢就推举我当那个当这个美华航太协会西北分会的理事，所以我就有机会参加这个理事。然后我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些这个也做了一些有方面就是建立公司啊什么的，就发现这个美华航太这个有些东西呢我可以做贡献，所以我就积极地帮助美华航太会呢就是更完善，然后取得这个非盈利组织的
地位，
就是和政府还有波音，现在也是波音也是承认我们这个非盈利组织。
挺好的。那您参加加入之后有没有一些那个花絮啊或者难忘的经历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协会里面，因为我知道这个协会里面人才济济啊，有好多很多这个航太领域的精英啊在里面，
是，
然后你也在为他们服务。
是我因为我们在这里边主要是是志愿者，就是为人民服务，就为这个会员或者是为他们这个年轻人，还有就是整个协会来做这个一些志愿者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利益，所以呢是为了帮助人。因此呢在这里帮助的过程中呢因为是人的地方，这个协会里呢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做事情呢肯定的做事情的方法也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呢就比较温和，有的人呢比较激进，或者有的人比较这个比较这个跟你比较这个具有挑战性，那么当然有很多那个坎坷了，比如说怎么样把这个协会推更那个推的这个更好，就是是很多具有挑战性。那么因为这在我们这个美华航太协会里边有很多精英，有很多波音退休的，还有在职的一些工程师这个科学家，还有这个管理层的人，所以这个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目标呢是把这个协会做好，并不是为了个人得什么利益，所以另外这个我们也把其他事情也放下，所以当然了还是有一些挑战了，但是终究呢基本上我们已经这个把这个一些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现在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系把这个协会呢变成，原来呢他们在加州注册总会呢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但那个组织呢和这个和波音呢没挂上钩，那么我们在这边又重新注册了一个非盈利组织， 然后我们呢又得到播音的认可，所以我们这些志愿者的时间播音会给你这个 match 那个match 那个就是叫 gift matching， 给你一些
对，就是他们的志愿的时间能够有一些经济上的那个补助啊，
补助，对，
做得不错啊。那么你们协会就是除了每年开一次年会之外，日常还有一些活动吗？是会有常规的一些活动吗？
是我们一般多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举行活动，那少的时候呢可能一个季度也要有一次两次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就是有讲座的，比如说邀请一些人做一些技术上的或者是其他上的讲座，那么比如说现在有新的软件，那么有计算机讲座都是免费的提供给这个会员，有讲座，有这个有年会，年会以外呢还有就是要和中国比如说或台湾或者其他组织一起有一些活动联谊，那么我们经常举办比如说中国的四行取证，当时来了十五六个人，那么我们就举行活动让他们介绍一下中国的四行取证的一些政策方法，然后就让我们会员了解，还有像其他的这个公司商飞呀，其他的公司也是我们在一起搞一些就是联谊交流，那么还有就是参加一些会议，比如说到中国参加，那么去年是参加华商会，前年我们去参加
华商会是全称是什么？华创会是吧？
是华人
华人
创业
大会，
大会是每年一次，是相当规模大，去年有5000人参加，有国务院的领导，有这个外专局的领导，还有省市领导，然后是全世界的，比如说美国、欧洲，却都有，去年是5000多人参加那个会议，而且签了好像几百亿的合同，
那您也参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全球华人航空产业论坛是吧？
对，去年我参加了，然后几年前呢我们也有参加的，就是参加这个华人航空产业论坛，那么我们在那里做一些交流，做一些报告，然后也听听别人的报告，互相这个交流，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促进这个整个行业，我们了解一下中国，他们中国大陆的了解我们美国情况，所以是互相沟通。
那就是大陆这个航空业的那个技术水准跟现在跟美国是这个相比的话有很大的差距吗？还是差不多？
在中国大陆的航空业，在这个军工方面是比较先进，或者是和美国距离就比较少一点，差距比较少一点。但在民用的商业和通用呢，其实中国的通用航空也很早，1960几年就开始，5几年6几年就有了，有那个撒农药的飞机，那也属于通用。但是呢，由于中间一些政治一些风波，所以就是没有始终发展。就是近10年，中国这个通用航空开始发展很快。到去年开会的时候为止，当时中国有260多家通用航空飞机公司。
就是它是造各种各样的小飞机也好，专用的一种飞机是吧？
是。
嗯。
大飞机呢，就是中国商飞在造。那么C-99大伙都知道了，已经那个下线了。那么在商用的飞机研发或制造呢，和这个军用的不一样。商用的呢，要求可靠性，因为安全，为了那个 人身的安全，乘客的安全，它要求的就比较高。所以呢，国内呢，其实我们是在开会的时候通过交流了解到，还有就是国内的研究院呢，还有商飞啊，他们一来到这里，我们跟他们交流，他们这个研发开发的是很快，但是有部分人呢是有这个研发的经验，但是和美国比呢，就是跟波音呢，跟那个空客比呢，因为它缺少很多年经验，像波音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所以它有很多经验，那么所以呢，它可能就是差距呢就在商用上可能要大一点。我
其实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就是像美国这种航空业的高科技，就是这个技术啊，允不允许到中国去交流？
是不允许，或者是有些呢要得到批准，所以我们做报告都要经过审批的，那么这个交流只是很那个，就是一般性的交流，不会牵扯到技术
啊，比如说就像说哦，现在可飞的汽车是有可能，可以飞的汽车是有可能的，那具体的技术细节是不可以讲的，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还可以，因为那个可飞的汽车呢，那个是，所以我讲那个课题呢，讲那个内容呢，就是没有关系，就不存在这个有保密或者不存在这个技术就是出口问题，不存在。那么我们特别小心，要是因为我们是已经是在美国居住了，也是美国公民了，所以我们要有从美国这个角度，我们不能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所以这个要是讲一些有些接近技术敏感的，我们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但是你们作为这个美华就是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啊，去就是回中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跟台湾也好去做交流的话，也是会让国内啊，还有台湾或者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华人，他们有机会认识到他们跟美国这边航空业之间的差距，是吧？至少因为通过交流，你知道，波音这方面是做的怎么样，然后国内可能有的上飞，他可能差距还挺远的，还挺大的，可能就至少坐这个飞机大家都不太敢订中国制造的这个客运飞机，对吧？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开始中国商飞，因为你还没有过去你飞机卖过或者是在使用当中给大伙证明，所以你开始是有一步就是说比较困难，就是要怎么样让人信服你这个飞机呢比较可靠，不会出问题。所以呢，中国呢有四航局，还有他们也要中国这个商飞和中国商局也邀请这个美国的四航局 FAA 认证，就像还有这欧洲的 EASA 认证，那么他通过这些验证呢，就这些中国的试飞试航取证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就是跟那个美国试航取证应该是一样的，它可能就是英文翻译成中文了。那么在中国，比如说你开始以前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你还在摸索，那么虽然写的这些东西呢白纸黑字，但是呢理解上可能不一样，所以还是在摸索。但是呢它通过这个飞行测试呢这个可能会来保证这个飞机呢要达到这个安全的要求，它才可以卖。
那您作为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啊，那么这个协会的成员如果回国参加活动的话，是不是你们的成员都可以是这个行业的专家，然后呢可以指导国内的航空业，他们如果有问题向您请教的话，比如说您你们去了可以指一个大的方向，是不是这样子？
一般我们这个美华航太工程协会这些资深的老一点的人呢，在美国工作年头多一点的，他都有很多经验。那特别是你参与这个飞机的研发，像美国这个波音梦幻飞机787-8-9-4，你参与了肯定都有经验。那么这些人呢应该是专家。但是呢在交流中呢，那你可能有些东西是不能讲，
有的可以讲，有的不可以讲，
有的不可能讲。这我们每次都提醒大家要遵守这个波音或者美国公司的规定和法律。那么你现在是美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虽然是美籍华人，但是你要小心，就是说不能犯法，不能违反这些规定。但是一般性的交流还是可以的，互相这些有些信息都公开的，报纸登的什么的，那个都可以。
但是总的来说，这样的交流是有助于这个促进这个不管是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是航空业的发展的，是不是？
非常有助于这个发展，就是对双方呢都会有这个好处。比如说对他们可能了解知道啊，就是说你们都在做什么，或者是就是在、这个、
至少不需要重新造轮子，从头造轮子这样，不需要从头做起了，对吧？就是说实际上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我们也不能够做得太原始。
对，所以他国内这个其实每年培养几万个航空航天方面的工程师，就大学毕业生还有研究生，那么美国那才几千人，但是中国是人才还是很多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在这个公司做过，
所以实际的
经
验
还是
少一点。
然后这个确实你要是波音的飞机呢，还是质量上可靠性上还是在世界上还是做得比较好，因为波音的要求就比那个四航局要求就是高很多。所以它不是光达到四航局的要求，而且比它要求还高。另外这些工程师确实在这边还是都比较认真的，所以
非常感谢那个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的会长刘建夏博士今天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我们节目时间不知不觉就到那个尾声了，那么刘博士是不是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几句话？
好的，我谢谢这个小袁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机会，也谢谢你们愿意听这个节目这个栏目。那么我要讲的几个就是鼓励大家特别是您的孩子去参与这个航空航天方面的活动，因为这个航空航天产业呢是个龙头产业，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也是为人类谋福的一个产业。比如说当今呢我们已经开发这个民用商用的飞机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快到顶峰。那么比如说像波音的飞机梦幻飞机呢，现在已经采用这个电传控制，所以这个机翼呢都可以像鸟一样的控制。那么这个呢可能在几年以后呢可以达到更控制的更好，使人呢坐这个飞机感觉特别舒适。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将来呢这个产业呢还要向上走，就是说可能从西雅图到北京一两个小时的飞程，那么另外可能到
这有可能吗？
这有可能，就是说我看呢就是将来这个趋势呢就是要缩短这个飞行的时间。这个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种客机呢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么下一个呢产业呢就要突飞猛进，就是要缩短。比如说从美国的一边飞到从西雅图飞到纽约可能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飞到中国两三个小时，飞到欧洲两三个小时，再就是宇宙方面，就是可能到别的星球或者是旅游。那么这个产业呢可能我估计以后十年以后呢会有很多公司或者有些人开始研究。实际上是那个 Elon Musk 好像他们已经 Space 已经开始做这方面工作。那么我们协会呢希望这些家长或者是你虽然不是做航空的也参与我们也支持我们这个活动。那么 我们这里边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精英和专家，那么你们如果我们另外还有提供这个奖学金，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那么希望你们关注我们，也欢迎你们参与这个行业的发展，特别也和我们一样在这里为华人在美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让我们为美国为世界这个做出贡献，也促进这个中美友好，促进世界和平。感谢这个机会，也希望你们有我们上我们的网站 SCAAE 那个.org， 也希望你们向我们能够反馈一些意见。谢谢收听。
讲得很好。那么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是不是能够安排一些科普性的讲座，就是针对于华人的孩子啊，他们可能对航太知识感兴趣，但是呢如果太专业的讲座呢大家听不懂，能够针对大众，就是大家都听得懂的，什么是飞机，然后飞机的一些它为什么会飞起来，然后比如说这个波音飞机的一些基本知识 ABC 啊什么的，然后能够增进那些特别是孩子们他们的兴趣，这样子的话他们有了兴趣可能会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
谢谢你这个建议很好。那个现在一个李向红呢，实际上他呢已经开始给学校呢讲这些科普的，另外他已经呢自己做了一个两座位的小飞机，
是
现在正在做四座位的飞机。
对，我坐过他的飞机。
你坐过他飞机、
啊，
是我们以后要做一些科普性的，对、
嗯、
对小学生中学生都要举办一些讲座，欢迎给我们多提一些建议或者
好，那感谢柳建夏博士，也是美华航太工程师协会的会长，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大家，
谢谢。
Bellevue 的落日山纪念公园能鸟瞰 Bellevue 和西雅图市中心，远眺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是大西雅图地区最佳风水福地。受地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